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经过了江苏巡抚薛焕的批准，顾文斌等人很快和英国的麦里洋行达成了协议，就是由该洋行提供火轮船，将所有安庆的援兵以及骡马和军用物资运至上海，总运费18万两。作为附加条件，麦里洋行还提出，如果途中发生意外，火轮船也由上海方面包赔。就在上海忙于租船之时，朝廷催促发兵的谕旨也如同催命符似的，一道接着一道，5日之中严谕4下。什么意思？5天内下了4道圣旨。曾国藩是如坐针毡，倍感压力，他写信给上海道台吴煦，催问租船之事能否定下来，如果定不下来，他就要实施陆路进兵计划。然而这时租船的事没谈妥呢，吴煦没法立刻回答他，时间紧迫，已经不能再等了。曾国藩本来就对水路计划存有疑虑，算了，你那儿没定啊，我也不考虑了。于是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决定实施陆路的进兵计划，并令李鸿章率部向镇江进发。没成想，命令刚下达，1862年的3月28日，上海官绅雇用的第一批外国火轮船就抵达了安庆，跟船来的是钱鼎铭和潘富。他们向曾国藩报告说，这次行动一共租了洋船7艘，第一批到达3艘，可搭乘3000人，分3批就可以把全部援军送到上海。俗话说得好，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一下曾国藩倒作难了，因为军令已经下了，如果变动恐有服兵勇之心。可不改吧，人家船都到安庆了，又恐大服江苏绅民之心。所以在当天的日记里面，曾国藩写道，执烛久之不能自觉。这天晚上曾国藩无法入睡，可能是焦虑的缘故，日记是这样记的，2更5点睡，腹痛不甚能寐，肚子疼得睡不着了。第二天早晨，曾国藩和上海方面的代表钱鼎铭、潘富还有厉学潮等人一起吃早饭。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曾国藩有在早餐中谈工作的习惯，可到这点儿曾国藩仍然没定主意。早饭以后，李鸿章来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商量，咱要不要改计划呢？李鸿章说，大人，江浙绅民深陷水火，急盼救援， 这次雇洋船花费180,000两巨款。如果老师不允，这笔钱可就白花了。而且江苏官绅权权属望，万不可服，只能因势利导。听了这劝，曾国藩觉得有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少权来，与之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决计由水陆东下，进赴上海。第一批援军开拔的时间定在1862年的4月5日，人数是2600多人，分三条船进发。亲兵营韩正国率800人乘第一船，周良才率500人乘第二船，程学启的开字营1300人坐第三艘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援军都是李鸿章借来的湘军。为什么都是湘军呢？这样的安排难免引起猜测。有人就说了，李鸿章可能有点私心，他想让湘军打头阵，而把自己的泸州的子弟兵放在后边，这样减少风险，可以保存实力。当然了，这种猜测呀，没什么根据。或许呢，李鸿章这样安排是考虑到这三艘的搭乘的湘军经验丰富，作战能力强。哎，说不定人家李鸿章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然而对曾国藩来讲，甭管是湘军还是泸州怀勇，都是我曾国藩的家底儿啊，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轮船起锚前，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亲自检阅部队，为将士们壮行。士兵们依次登上洋轮，曾国藩凝神伫立于寒风之中，目送着他们。直到这时，曾国藩真有些舍不得自己的家当，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是忐忑不安。不过，在即将出征的官兵们面前，曾国藩的担心并没有流露出来。当程学启走过来时，曾国藩还拍打了一下程学启的肩膀，给他打气说：好好干，到了江南你又是一个张国良。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上午9点多钟，汽笛呜呜地拉响了，三艘火轮船缓缓驶离了码头。在春寒料峭的寒风中，刚刚创建的淮军就此踏上了进军上海的征途。这是一个危险的旅程。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的炮台，经过南京的时候情况更为险恶。展眼望去，太平军的屯兵是遍布江岸，这太平军的战船就在洋轮周围是驶来驶去。据李鸿章的亲信周馥后来回忆说，他和600多名将士一起挤在船舱中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船舱中 人满为患，空气污浊。整个航程他们都躲在舱内不敢露面。途经采石矶时出事了。开子营乘坐的最大的一艘火轮船不慎搁浅了，这下引起了一片惊慌啊。为什么？采石矶在哪儿啊？对呀，南京啊。这金陵北岸和河州正是太平军重兵驻扎之地，枪炮林立，虎视眈眈，楼橹相望，近在眼前呢。这程学启和钱鼎明是相顾失色，紧张不已。为什么？因为岸边的太平军已经注意到了这艘搁浅的洋轮，他们朝这边是指指点点，聚拢而来。洋船的船长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也还算沉着。他一边要求船上所有的人必须待在舱内，谁都不许出来，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岸上的动静。当他看见岸上的太平军越聚越多的时候，不禁心跳加速。其实大伙的紧张是多余的，的确太平军是越聚越多，但只是出于好奇。张望了一阵之后，太平军陆续散去。后来又有几艘巡逻的太平军战船从江上开过来，船上的人再次紧张，好在都是虚惊一场。因为太平军的战船似乎对这艘搁浅的洋船没什么兴趣，离得老远就开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江水开始涨潮，搁浅的火轮船终于脱离了险境，船上的人是松了一口气。程学启笑称：“吾命大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话说从四月初到六月上旬，整整两个多月，淮军的全部人马6500多人就是这样分批次陆续抵达了上海。据说两个多月除了闷死一个人以外，整个行程是有惊无险，真是天助李鸿章。这一切似乎来得太顺利了。如此大规模的运兵，就在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没有引起对方的丝毫警觉和注意，不可思议呀。但真实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太平军怎么了？难道李秀成睡着了？还得说1862年的战局，这一年对太平军和清军来说充满了变数。湘军攻占安庆，天津陷于危殆之中，而太平军夺取江浙同样给清军以严重的打击。眼下的焦点是上海，谁拿下上海便意味着抢得了先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李秀成的大军包围上海数月之久，却迟迟没有发动进攻。之前提过的像大雪这样恶劣的天气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最大的麻烦却不在这里。为什么？上海华阳杂处，环境复杂，按太平军的说法轻妖好对付，但这租界里的洋人不好对付呀。因为早在李秀成的大军刚到上海时，洋人就发出了警告，坚决反对太平军入上海。话说1862年元旦这天，英国驻华参赞巴夏里就来到了南京，向太平天国外交官递交了照会，告诉你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而且吴淞周围百里之内也不行。这为什么？这是我们英国在华友邦的利益。但是巴夏里的要求遭到了太平天国当局的拒绝。干王洪仁玕 接见巴夏里时就指出，我们太平军是对轻腰作战，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而且我还告诉你，巴夏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太平天国不会让步。当然了，洪仁干也表示，虽然这个问题不让步，但是我们会尽力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次会谈也就不欢而散了。虽然太平天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但是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想和洋人撕破脸。至少在1862年，也就是1862年元旦前后，他们还把洋人看作自己同拜上帝的兄弟。为什么？西方洋人信奉上帝，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也信奉上帝。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子亲，天下和尚是一家。在太平军看来，咱们都是上帝的信徒啊，所以啊，我们是兄弟，一个道上的。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是1843年至1847年之间，这一段正是他的宗教思想逐渐形成的时期。这还得说一说洪秀全的人生成长。他的人生道路的形成呢，也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因素，某个契机的出现往往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因素。就像咱们常说这细胞裂变，那有时候取决于偶然的变异。洪秀全就是这样，如果不是科甲考试连连落地，他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遗憾的是，洪秀全太不走运了，尽管他不断的努力拼搏，科举的大门始终对他是无情紧紧关闭。当时的广东开放比较早，人文荟萃，众所周知的像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这些大才子都是从广东考出去的，所以要想在广东取得功名，那比其他地区的难度更大。跟咱们那个高考有些地区的分数线高是一个道理。话说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落榜，一病不起，他连续高烧40多天。在昏迷中，洪秀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升了天，还梦见了一个奇怪的老人。这个老人长什么样子呢？后来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告诉信徒们说，此人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垂于腹上，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双手放在膝上，坐姿甚为严肃。这就是洪秀全心目中的天父上主皇上帝。这真是巧合呀。哎呀，这事业竟然源自一个梦。咱再话说，6年后，洪秀全再次参加了科考，这是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但等待洪秀全的依然是落榜。也就是在连续的挫败之后，洪秀全找到了新的补偿途径，他开始热心的研读起 宗教著作。其实严格的来谈呢，那个年代谈不上是著作，也就是小册子。九本的小册子是怎么发现的呢？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考，在广州大街上遛弯，无意中拿到的。当时啊，有人在免费散发这本书，洪秀全一看，反正不要钱，也就拿了一套。这套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家很熟悉，《劝世良言》。《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读物，作者呢叫梁发，这个人是一个华人牧师。其实这个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英文水平也有限，所以啊，当时这本书编得很成问题，因为他对基督教的解释不是很准确，而且还存在着很多误读，当然了，也加入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对此啊，传教士马礼逊不无遗憾地指出，此书虽然是根据自己的圣经译本编著的，但书中用语不免然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尽管如此，这本《劝世良言》还是给了在失败中走投无路的洪秀全以极大的精神抚慰。读了这本书，洪秀全开始大彻大悟，决定皈依上帝。当然，他的上帝就是六年前在梦中和他相遇的那个穿黑龙袍的老头。找到了精神支柱，洪秀全就开始为自己神圣的目标而奋斗了。于是洪秀全著书立说，是传教布道。在这期间，洪秀全也写了一系列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道，也就是《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和《元道绝世训》。这三道啊，是后来洪氏宗教理论的核心所在。在这套理论里，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耶稣之弟，辈分还挺高啊。你想啊，耶稣的兄弟啊。洪秀全说了，我的使命是救苦救难，而且宣称清朝的皇帝是阎罗妖，属于诛杀之列，而世人呢，均为上帝的子女，平等的兄弟。洪秀全还仿照摩西十诫订立了天款十条，其实啊就是山寨啊，说入会者必须遵守这十条。洪秀全的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干等人是最早一批入会的，也算是元老了，创始人啊，按咱现在的话说是持有原始股的，成为了该会的骨干分子。话说1847年，洪秀全再次前往广州，拜见了美国传教士叫罗孝全，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施洗。但是这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教义那是一知半解呀，甚至有些理解是错误百出，与基督教的教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罗孝全对于这套无中生有违反教义的篡改当然不能接受。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